接咒啊，主内啊，长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赞美主，又带领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一同在为今天这个大小人的圣经，我们做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恐惧战惊哎，主啊，今天你借着你的话，真的来震动孩子哎，主啊，干渴哦，主啊，不是因为没有水耶，是因为不听主的话哦，主啊，真的恐惧战惊，主啊，为什么这个海会变成血？海中里面的活物为什么会变成死的？哦，主啊，真的都是因为与世界联合，都是因为哦，主啊，拜了兽像、名字、树木字，哦，都是因为体贴了肉体。哦，主啊，真的，哦，主啊，求主你来震动孩子。哦，我心里面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哦，主耶稣，你赐给我的永生是这么的宝贝。主啊，求主你帮助，感谢你在天父的右边，直到现在都在为我们。哦，主啊，众弟兄姐妹，全地的教会都在做祷告。主啊，求主你切切的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主啊，求主你哦，切切的用着你的话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主啊，在你的大光光照之下，使我们除尽我们里面一切的愚昧，除尽我们一切的旧教罪教。哦，主耶稣啊，求主你怜悯，免得主啊一点愚昧哦，使这个哦香膏哦都变臭，使得这个哦都败坏了智慧。哦，主啊，我们真的哦，主耶稣啊，真的是说啊，求主你给我们深深的受教。哦，主啊，不论大不论小，这个海变成血的时候，在里面的活物不论是怎样的都要变成死物啊。所以主啊，你帮助我们呢，让我们的心啊不再主啊被这个世界所迷惑呀。主啊，我们是不属这个世界的，求主你给我们深深的体会，让我们的眼睛都能够打开，让我们看见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新天新地。主啊，天天更新我们，使我们真的哦，主耶稣啊，能够从今时直到永远哦，主啊，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哦，主啊，更新，能够唱新的歌。主啊，更新我的心，更新我的侍奉，更新我的敬拜，更新我的一切，我的生活。主啊，不要让我再唱哀歌哦，主耶稣啊，不要让我再死气沉沉。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主啊，今天唯有你圣灵宝贝师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交托，求主耶稣基督亲自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遇见你我们就心满意足，也除去孩子一切的软弱愚昧哦，主耶稣啊，无知哦，主啊，我里面的一切的阻塞，求主耶稣基督越过我的软弱。主啊，恩待每一位在这里寻求你的哦，主啊，还有普天下都在寻求你的，我们的聚集不是为了自己，我们要来荣耀你，天父爸爸，让我们不再是为了自己哦，主啊，让我们真的主啊体会你的心，主啊，智慧启示灵充满我们，给我们深深的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召跟指望。主啊，让我们能够来荣耀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荣耀里面有份。主啊，谢谢你使我们能够把你的荣耀活出来。神啊，你已经成就了这个哦赎罪大功。主啊，谢谢你哦，主啊，巴不得一天一天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谢谢耶稣，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查的圣经是王下第三章，还有约翰福音十七章，总题是满处挖沟，真理成圣，合一圣敌。在列王下第三章，我们看到有三个王，他们呢他们是彼此呢凭自己的意思，凭着自己的肉体就联合起来了，去攻打这个摩押。结果他们呢他们绕行了七天都没有水，几乎要丧命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只好谦卑，经过这个约沙法王的提醒，他们就去找到了这个以利沙。那么以利沙呢把神的话语告诉了他们，原来神的话就是说，叫他们在这个谷，在他们绕圈快要死的这个地方，叫他们在这个谷中满处挖沟，一定会有活水哦。结果他们这个三个王呢也真的听从了，那么结果呢神也应许他们会大胜大获得胜啊，主的话都应验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看见，当他们遇见苦难遇见困难，他们谦卑了，就寻求神了神真的也就怜悯他们虽然他们的过去有很多的不讨神的喜欢，但是在这一次的事情上，当他们谦卑悔改的时候，神就彰显他的怜悯真的救了他们，而且告诉他们就是要挖沟，这个挖沟成为他们整个 哦，这个转败为胜、出死入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教。那其实就是我们要听主的话，我们听从主的话去做神叫我们做的事，就一定会看见神自己的怜悯。所以挖沟呢，也其实有他的灵训哦，也是很重要。因为在这个当中，神指教他们这个转败为胜的这个秘诀呢，就是挖沟。所以也是对我们来讲呢，就是我们要彻底不是把这个土地院子挖的一条一条，乃是把我们心灵、我们内心深处，把我们里面的罪恶，不是外表的一点点，乃是深深的、彻底的把这一切属地的、属世界的、属肉体的，不是从神来的，都把它挖掉。那这个呢，结果这个水就进来，他们就能够得到活水。那边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呢，我们看见是我们大祭司的祷告，是主耶稣基督即将要与门徒分离，他将要顺从天父的旨意，为这个罪人，上为罪人的罪上十字架，付足了这一切的代价。他是绝对的顺服，在这个时候他为自己做了祷告，他也为门徒做了祷告，更为将来所有因为门徒的话语而相信的，也就是你和我，就是教会来祷告。从耶稣的祷告当中，我们看见其实耶稣他真正最重要的就是为末日的教会、末世的教会祷告合一，完完全全的合一，达到一个地步是我们人是无法想象的。这个合一也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虽然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但是他已经为我们做成。我们今天需要的就是成圣，竭力的保守这个合而为一的心，而且我们要竭力的把这个救恩传遍，让所有应该得救的人都能够得救，都能够唱新歌，都能够经历他的救赎。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信一喜一主一神一个身体，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那个合一，是我们真的是现在无法想象的。将来在启示录那边我们看见所有的什么各国各方各民都合而为一，所以这个实在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他即将上十字架之前他为我们的祷告。求主帮助，他为门徒祷告，其实很重要的几点，一个是保守，真的要求主，主向天父求，保守这些门徒，保守教会能够脱离那个恶者，能够靠着真理成圣，能够完全的合一。所以我们也知道从这个耶稣的祷告，我们就知道魔鬼撒旦最要攻击我们的就是让我们怎么样，里面有罪恶，让我们不圣洁，让我们不合一，面合心不合。所以这也就是从他我们主耶稣的祷告也可以给我们知道魔鬼是怎样子要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求，我们必须效法我们的主来求，我们真的要求合一。那怎么能够合一呢？那边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里面的罪恶、老我、世界不断的用主的话把它挖出去挖出去，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跟主联合，也能够彼此联合。所以一边就是挖沟，一边就是合一。所以你挖沟呢，那边合一呢，我们就能够成圣得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奉差要传扬福音，我们不是靠肉体方法，我们乃是靠我们的十字架来把我们里面的罪恶我们不断的成圣然后我们成圣呢就是真理，然后把罪恶除掉，然后我们不断的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就一定会看见神做那无人能做之功。好，这是大轮那个小轮呢，就是讲到启示录十六章第三节，还有诗篇九十六，十六章第三节就是第二晚灾，就是兽的国度，因为它背灭到底，所以呢，就第二晚灾倒在哪里呢？倒在海里，海就变血，在海里面的所有的活物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有罪，是吧？体贴肉体，有兽像名字树木之不肯悔改。那最后呢，这个灾呢，一定是显明，就是结局就是死。那一边的诗篇的九十六呢，多半是说这个是大卫把约柜接进来的时候，领全民完全尊主的话为王，于是呢，他们欢唱，他们看在这个迎接约柜的时候呢，他们真的真的预先就体会到那个神作王的那个光景啊，天地同唱同欢啊。 哦，所以这里我们也是有一个恐惧战惊的受警戒的地方哎，啊，就是我们看到大卫，他一时他接了约柜，后来他也犯罪。他接约柜的时候，他唱新歌非常的欢喜，但是当他犯罪的时候，他真的自己死也让人死。所以我真的觉得真的，求助帮助哦。所以我们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挖走，我们不是一时的，啊，一次的，像这三个王，他们这么糟糕，可是当他们一点点的回转，神就让他们活了，他们本来必死无疑啊，现在就活了，还能够唱新歌，哀歌变得新歌了。好，但是大卫他当时接近约柜这么宝贝，可是当他两边跟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有一点点的罪不把它挖掉，不深深的给它挖掉，留一点点在里面，一点点的体贴肉体，一点点的眼目情欲，至终呢，哦，把我们全盘都贬值了。所以真是要恐惧战惊哎。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论是工人，不论是信徒，不论是教会，我们真是要明白这一个挖沟成圣合一的功课，好让我们天天都得着，哦，免得我们哦又乐歌又变哀歌啦。今天求主让我们能够天天哦天天挖，天天的追求，那神保守我们，我们能够天天唱新歌，天天为主结果子，保守我们不至于跌倒，不至于失落，哦，神必定会怜悯我们到底。好，我们来看那个王下啊，所以这一个小人呢，我的悖逆福变福，福变祸啊，悖逆的时候就福变祸，都是我们要受警戒的啊。虽然那个是一个预言到这个兽的国度，其实现在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的肉体就是一个真的是真的像就是一个真的常常就是不肯啊，不肯回转啊，我们里面的这个恶兽啊，是不是老旧人啊？啊，求主帮助我们哎，以那个来取灵训呢，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一背念福就会变成祸，不管你多大的海，你都要变啊。然后圣洁事主唱新歌，所以巴不得我们真的能够受教啊，能够天天时时刻刻受教，让我们呢就能够唱新歌，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主。好，我们来看往下第三章啊，第三章啊，这个犹大王约沙法。18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1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我们1到3节呢，我们就看见这里呢，先提到了一个约兰王，他把约沙法王呢也把他写进去，表示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然后这件事情呢，也跟他们两个人都有关。约沙法是一个比较好的王，愿意效法大卫，但是他常常他心里有他自己的软弱啊，那我们常常一好就会下去，就会跑世界，而且他与亚哈家结亲啊。那现在这个亚哈的儿子约兰呢，本来呢应该是亚哈谢做王，那我们知道亚哈谢呢就是悖逆神哦，这个没有回转，有病还去找这个巴利西伯劝也不听，结果他不但从栏杆掉下来，而且呢后来还是病死哦。那这个约兰呢是不配做王的哦，这恩宗啊不配做王啊，不该做王的就给他做了王。但是他登基之后他怎么样呢？他行的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完全不受教他亚哈是怎么死的，他的这个兄弟亚哈谢是怎么死的，他完完全全不受教，还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行事为人，有的时候人会觉得我们很好，可是神看我们是很恶。所以求主让我们更多的来读主的话语，给我们能够分别出来神眼看为恶的是什么啊，求主让我们知道，不要像他们约兰王这样，只是还是在恶中没有转向神，还是在自己所看重的，自己想要做的。那他所做的恶呢，只是恶比恶，他没有像他父母，那就亚哈跟耶洗别那么坏。他呢是除掉了他爸爸所造的巴利的柱像，他可能觉得巴利柱像不太有用了，他就把它除掉了，因为巴利也没有保护他的爸爸妈妈，是吧？但是呢，他除掉一个偶像，他却贴近了这个耶罗波安做的那个金牛犊。耶罗波安做这个金牛犊，他是为了巩固他的政权啊，怕人家跑到耶路撒冷去，都归给南国了，那他的国位就没有了，所以他就筹划定妥做了金牛犊啊，一直放在伯特利，一直放在这个蛋，为的是巩固人 拱把人的心抓在自己的手里，其实是一个假的宗教，背后是鬼魔。他做这个呢，百姓呢就陷在这里，所以百姓就迷失迷糊，偏离正道，糊里糊涂。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经圣灵给他的一个结论，就是他是总不离开呀，是吧？他贴近这个把百姓陷在罪里，他自己也总不离开这个罪。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重点，我们可以说第一个是作王行恶陷民于罪，一个是除去柱像贴近牛犊。我们看见这个王他活在这个罪的里面，他是大大的羞辱神，他活着的就是为了他自己的权利，为了他自己。他真的是一个工人自己走偏了，百姓也就走偏了。所以一个王，北国南国的王，这些王常常就是让我们体会到一个领袖。那在我们教会联系我们自己也是，是吧？一个受膏的王，一些带头羊领袖、牧师、执事，或者是查经班的组长啊，或者是我们是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我们如果走偏了，其实呢，大家就会跟着走偏了，所以真的是我们工人要何等的恐惧战惊啊！我们要好好的来审查自己所作所为耶。那他呢是总不离这个罪，他总不离这个罪，他是除掉了一个偶像，另外呢换了一个偶像，所以他是换偶像，他不是真正的除掉偶像，所以这个也是很警戒我们的。那我是自己心里想，他为什么会总不离罪呢？因为这是圣灵写的，就会很明白，让我们觉得他总不离罪。可是当时他自己没有觉得，百姓也没有觉得，百姓都跟他稀里糊涂的，这是怎么一个回事？当然是在旧约的时候嘛，是吧？那么跟我们的救恩不是那么明显，可是呢，我们从以弗所书呢，我们也可以联系自己，也可以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像他这种愚昧深深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的已经都是蒙了恩典啊，不配蒙恩的也蒙恩了，我们重生了，我们会不会也有像这个约兰王这样子的一种糊涂呢？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哦，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是讲以弗所教会的过去，以前是犯罪嘛，就死，是罪跟死的诠释，虽然心脏会跳，虽然会吃饭会走路，但是灵性是死的，就这个意思。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谬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就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我们的肉体也是一无良善的，我们如果从圣经圣灵这样子赤露剖开的把我们写出来，我们的本相，每一个没有重生的人的本相就是什么？是死的，是吧？然后行事为人呢是怎么样呢？是随从的今世的风俗，世界怎么样就怎么样，而顺服。所以这个随从跟顺服，空中掌权的就是那个邪灵，他利用什么呢？利用我们人里面的一个肉体的私欲。第三节，人没有得救的人的里面就是肉体的私欲，肉体跟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然后没有得救的人就是放纵这个私欲，就随着这个肉体跟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行事为人呢，表现出来是什么？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恶者，就是邪灵，那就跟这个是一样的哦。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约兰啊，他虽然是一个受膏的君王，虽然他是以色列人是神的有约的一个子民，但是他的行事为人呢，就是在这个当中，他是活在最终的，其实灵性是死的，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私欲，我们就看见他里面呢，就是他有所拜，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权力。因为我们知道耶罗波安，刚才我们说了，耶罗波安造新牛犊呢，就是因为他要巩固他的国位。其实他的国位是神给他的，神早就告诉他，你只要效法大卫听话，我一定兼顾你。但是他就藐视主的话，不听从主的话，那他心里面呢就是喜欢这个权位。因为在那个先知说他的时候，就是跟他讲，你可以照你心里面所想的。他早就想要做王了，他看所罗门所做的不对，他早就想做王了，所以他的心里面就是想要这个位置。 所以当他坐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他里面这个私欲啊就膨胀起来了。那么他里面是拜这个位置，他外面呢，他真正他里面呢拜的这个位置就是不听神的话，而要抓这个权位，拜这个位置，他的别神就是什么权力。那他外面表现出来的什么，他就筹划铸造这个偶像。所以神告诉我们，你要自守，远避偶像，我们心中不要有别神，你不可有别神，别神代替耶和华，愁苦就加增啊！你不可以铸造任何什么什么的偶像。所以这个是我们里面有别神，我们就是里面这个私欲啊，我们里面的喜好在发作，就代替了神，甚至于跟神平等，然后我们偶像就会跑出来。所以他就变成他总不离那个罪，因为他里面那个私欲不肯去对付，他里面那个喜好他不肯去对付，以至于呢就使他一生败坏。他总是带着这个私欲，他总是另有别神，然后他就总不离罪，所以他会换偶像。本来他家里是拜巴利的，他就会换成一个金牛犊。所以就算是他是一个北国的一个王，也是有是一个以色列民，但是他如果不警醒的来认罪悔改，丢弃来制服心中的这个私欲，他仍旧会随波逐流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警戒，就是我们重生之后，我们到底是顺从圣灵，我们还是顺从肉体。如果我们顺从圣灵，我们能够致死我们肉体，不再欠肉体的债。如果我们一直顺从肉体，我们就会就是与神为敌，我们就是我们的灵命就好像死了一样，是吧？那我们就无力征战，我们就会越来越随着这个，那我们跟外邦人士所行所为是没有两样的，虽然我们有重生。所以我是觉得从这个呢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了。所以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要真真实实的求主来光照我的内心，我现在的光景到底是什么？我真的把神当作唯一的神吗？还是除了神以外我有跟神觉得同等的，或者是我心里就是要神来成就我里面的一个欲望啊，我有困难，我有什么，这些都是没有办法让我们脱离罪。那他呢除去了偶像，又贴近了牛犊。我们知道偶像，你拜偶像，偶像是诗篇115篇告诉我们，偶像是有用金子银子做的，或者是木头吧，对吧？但是呢他你那个也是人手造出来的，你造他的人啊，你就知道这个偶像造出来，他口也不能言，眼也不能看，耳也不能听，鼻也不能闻，手脚啊都不能动，也不能出声。你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诗篇115篇第四节到第八节，诗篇46篇更讲的写实了，是吧？他们用这个很大的这个技巧，哇，来制作这个偶像，称斤称两的非常的准确，几斤几两都把它做得很好。但是呢他是一个偶像，是吧？然后呢还要俯伏叩拜他，这个偶像呢不能走，还要他们把他抬起来钢在肩上，把他安定好，他就不会动，他就不会离开本位。如果你不把他弄好，他会倒下来。但是呢你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够救人脱离患难。可是人里面这么的迷糊，就是因为里面有私欲，里面有别神，就会这么的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这实在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戒，求主苏醒我们，不要再做一个糊里糊涂的魔鬼撒旦，不知不觉把我们的私欲，把我们肉体心中所喜好的，不知不觉的使它长大放大，在外面引诱试探，我们就生出罪来，就生出死来了，我们灵性就跟主脱节了，我们的罪性更是如此。所以约翰一书第5章21节告诉我们，小子们啊，要自守，远避偶像。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当然很多的基督徒肯定庙里啊那种有形的我们不会去拜，但是我们里面这种崇拜把人当作神一样的来尊重，把这些名目当作圣经一样来尊重，他们的话比圣经还要重要还有崇拜这些哲学，什么个人主义这些其实呢也都是偶像，是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偶像，因为我们的心中有假神我们可能崇拜的是虚荣啊、安逸啊、爱情啊、人情啊、发财啊人家高看我们啊人的尊崇啊这些 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哎。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约兰，我们不要觉得他很奇怪，其实我们自己不小心，很多我们自己里面的问题，从重生得救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解决，都没有彻底的解决。所以我们要记住，作王行恶，陷民于罪。我们是这样，我们带领的人也会是这样，我们真的就不知道会把人带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不要只是除去一个柱像，又贴近了牛犊，换了偶像，没有真正的把偶像这个诠释从内心，从私欲，唯有我们把私欲除掉，偶像才不会再出现。啊，这个贴近就是什么，他紧紧的跟随耶。所以这个约兰王啊，紧紧的跟着牛犊。我们知道啊，这个牛犊啊真的是很可爱，是吧？哦，非常的好用，哦，可能是金钱势力才能吧。总之求主来帮助我们哦。今天我们到底在贴近什么？我们到底是在贴近我们的主，还是我们贴近老我，还是我们贴近这些各式各样不该有的？求主帮助我们。好，第四到第十节呢，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摩押王呢，就背叛他了哦。摩押王本来每一年呢，是十万的羊羔的毛跟十万公绵羊的毛，很多哦，每一年哎，这么多的这个毛啊，羊毛啊，给以色列王进贡。但是亚哈死了以后呢，摩押王就背叛了，背叛以色列王。那个时候呢，约兰王就出这个撒玛利亚，因为这个摩押本来给我很多很多好处啊，我的利益没有嘞，他就出这个功啦。是吧？他要去这个把这个羊毛这个这么好的利益耶，要把它追回来哦。他就数点众人啊，前行的时候就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他说：“我肯上去啊，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这句话把约沙法害了几乎要死。他在这个跟列王记上22的时候，他跟着他去，好，也是讲的这句话。他现在他还是不受教，他还是讲这个话。所以我们知道约沙法也是总不离开他的私欲啊，总是不离开他自己里面的那个罪啊。他对于这种打仗，对于这种世界的好处，他好像对他是有吸引力的。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兰王就说，约兰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回答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结果他们就去了。他们这两个王不但自己去，还把以东王，因为路过他那里呢，把以东王也叫过来了。他们三个王就自己仁义联合，凭己意而行，然后他们的名，他们的马，靠势力靠才能，也就是一种肉体的联合，就一同去，结果就在这个路上绕行了七日的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那这个时候以色列王就唱哀歌了，哀哉呀，又埋怨神哎，说耶和华召聚我们这个三王来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这个就是一个很这个随心所欲的人，一下要去打，一下子没有水喝了，有一点苦了，又要哀哉，又要埋怨神。那这里我们就看见第一个，这个约兰王他是怎么样遭人背叛，因为摩押背叛他了嘛，但他没有省察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为什么我一做完这个事情就发生，他没有去寻求，没有去省察，没有深深的去寻察。他的一个反应就是，那我刚做完这个背叛我就要把他抓回来，我要用这个军力，用武力去打仗，把他降服，再叫他给我进贡。他没有明白为什么神让这个背叛他，是因为他自己背叛神。其实这是出于神，这是神的一个管教，叫他省察，他没有。然后呢，他就去找人，对不对？所以就肉体联合绕行，就干渴啦。哦，真的就唱了一个这个哀歌啦。哦，其实真的，以赛亚书31章就告诉我们了，你祸灾祸灾呀，是不是？你这个是你这个奔跑啊，你不是你是奔他们当时祸灾，他们是要下这个埃及嘛，去靠这个人的血肉的绑背啊。哦，你下埃及求帮助啊，你依靠马匹啊，依靠车辆啊。哦，强壮的马兵啊，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德，也不求问耶和华，所以这就是祸灾啊，是吧？所以神说什么，一定是不会亨通的。他们都完完全全哎，都就是不尊重神啊，不求问神啊。哦，那个约沙法也不分别为圣啊。所以你看他们做王啊，他们是为了抓什么呀？对，要去抓这个属世的利益啊，要人家进贡啊。他们不顾自己的百姓啊，哦，也不顾神哎。顾的是什么啊？我们要有羊毛哎，就好像那只恶牧人啊，是不是？这个扒羊皮吃羊肉啊，不是爱神爱人啊， 乃至啊，哦，就是要有这个进攻，要有自己的享受。所以这也是真的让我们恐惧战惊哎，哦，他真的是一个带领人啊去抓皮毛的，结果呢，大家呢都走一个以东，就是一个背道的路哎，他们走的是一个背道的路哎，没有向神悔改哎，哦，约沙法王也没有帮助这个以色列王，他跟着他一起哦去走了下去，走了一个背道的路哦，所以干渴几乎要死。好，我们再继续看，那一个转机是什么呢？十一节，那在这时候呢，约沙法就说了，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嘛，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就是那个原文是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你看这个以利沙的这个见证，其实人是不是有点藐视他呀？是不是？这里是有一个先知啊，他从前是给以利亚这个这个是这个倒水在他手上的啊，以前是一个服侍以利亚的啊，那个约沙法就说，所以我们知道以利沙他真的是从一个谦卑学习服侍，然后那个也紧跟啊，然后以利沙真的是一个完全分别为圣的。他人是在这个北国，人是在一个这么黑暗充满偶像的哦，但是他是这么的分别为圣哦，他也能够见证他能够有神的话哦。那约沙法就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哦。约沙法呢，我真的求主来怜悯我们哎，我觉得约沙法这个人真的很会这个求主可怜，就是约沙法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软弱，一好就下去。但是约沙法也有一个地方，就是他遇见困难的时候，他好像会他就知道了，他就赶快转向神，但是他每次转向神一点点，他就是不肯彻底，所以这种软调皮也是要不得的，所以他有很大的亏损，是不是使得他家的三代都不入耶稣的家谱。那么耶和华这时候又约沙法又说了，他必有耶和华的话，就他们就都下去见他了，所以他们就谦卑的一同的就往那个以利沙那里去了。那以利沙呢就说，你以利沙是不逊人情的，我跟你何干哎，是不是哦，你现在有事情，你不是有这个父亲跟母亲的先知吧，这是一种讽刺嘛，那都是假的是吧，都是谎言的灵哎。那以色列王说啊，不要这样说嘛，那个耶和华召聚我们，那这个以色列王自己根本都没有求问神，现在有事情又说，又把神高举起来了，很虚假的属灵哎，求主帮助我们哎，让我们不是只有嘴巴讲耶和华，真正心里面都有自己的打算，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遇见困难了才会把神的名抬出来，然后来埋怨神。其实他就要说，哦，耶和华召聚我们啊，要交在这个摩押人的手里。那以利沙就是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愿，必不理你，不顾你。这句话其实也是在提醒约沙法，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同流合污呢？你不应该待在这里的。你是敬拜真神的，你为什么会跟这一些拜偶像的在一起呢？也是在提醒他呀。那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这是旧约时代，其实呢也是表示以利沙他不是顺着自己的意思的，他是神灵叫神怎么样叫他讲他就会怎么讲，不是凭他自己凭他自己的眼见啊，或自己的这个血气，他完全是按着神的意思的。那么他就说了，他就传出来神的拯救了。他就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个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每邑砍伐各种家畜，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献地就满了水，神迹发生了。所以十一二十呢，我们就看见第一个，他们三个王呢在苦难的时候呢，他们来怎么样了，千同求问应许圣敌，那就是神的话临到了。当他们谦卑来的时候呢，这个神的话就来了。所以我们看见神真的也是用苦难呢来叫醒他们。他们三个自己随从自己的意思，遇见了难处了，神呢就任凭他们去了，是吧？然后当他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本来他们是去抓羊毛的，是吧？抓世界的利益的，结果 你羊毛还没抓回来，自己就快要死掉了。这个时候他们就懂得怎么样求性命了，他们现在来求水了，没有水要死掉了，他们现在懂得来求性命，求根本了。所以其实我们真的神在我们身上有时候也常常是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好像有的时候我们遇见难处，我们只是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我们有病，我们欠了债，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我们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常常的当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越来越渴了。或许外面可能有点怎么样，可是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灵越来越枯干了，因为我们越走越远了，我们去绕圈了，我们没有跟主联合起来了，我们就是越来越他们就是去想抓那个皮毛嘛，把那个羊毛抓回来嘛，绕着这个问题，结果呢就脱节越来越远，就干渴几乎要死。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神巴不得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明白，我们到底是要求羊毛呢，我们还是要求性命。那这三个王呢，这个时候怜悯了，他们回转了，那么虽然呢伊丽莎也有点讽刺他，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不是也就乖乖的就等他去祷告吧。所以神的话临到了，这个时候神的话就是转机了。神话告诉他们什么呢？我们来看十一二十哦，有我们刚才报了一个对点了啊，另外两个满处挖沟，谷中满水，喝到活水，奇妙能力。神告诉他们，你要在这个谷，你要非常的谦卑了，是吧？虚怀若谷了，满处的去挖，你要付代价了，对不对？你要用力了，你要挖的深了。所以这个挖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功夫，你要自省。自省悔罪除罪，而且你要深深的，你要挖成沟嘛，你要很深的去挖，不是表面一点一句话哦，我这件事做的不漂亮，我那句话说的不体面，其实不是的，这是太表面了。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光照到我们，就是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认真。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真的每一天都很谦卑的，都有在寻求，都有在听主的话，都有在认罪。但是说真的，我们认得太虚太表面化了，我们都没有认到我们里面深处的我们罪性的问题，我们罪根的问题，我们老旧人的问题，我们都没有这样深深的去挖。所以我们就是常常还是在这个原地踏步，没有经历很大圣灵的工作，因为太表面了。我们的嫉妒，好像以东王他的嫉妒，他的永怀仇恨啊，可能我们还会没有办法把它真的挖出来。哦，那这个约兰王他拜的牛犊，我们里面的人情仁爱，我们里面的这个喜爱这个高位，我们喜爱的这个虚荣啊，人情亲情，我们可能都还舍不得去挖。哦，有的时候我们说要爱主胜过一切，可能还有人会发脾气，都不肯去挖。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死死的基督徒，我们的家庭就你不能说没有恩典，但是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心意还没完全的彰显出来，神的荣耀还彰显不出来。我们所得到的一些可能外邦人没有信耶稣，他们也得到了，所以我们还没有看见神很大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在神的家里面。因为我们不够深，我们的世俗人情亲情我们挖得不干不净，就像约沙法一样，一下挖一下子又填进去了。所以这要深深的挖，不是这还有点时间呢，也要有好的工具啊，是不是？主的话那边对不起，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主的话，然后满处，你要不留余地的，你不是说我信心是很好的，所以我爱心跟盼望都不用挖了。我们常常会这样，我们常常都是觉得自己这边很强，所以我们就停留在这里了。它是满处，每一个地方都要去给它挖。你想想看，这个谷在他们三个王摆那个军队去挖的之下，这个谷好不好看啊？到处都是沟，是不是？原来可能有点花，原来可能有点什么，通通把你挖掉，可能本来有点野菜也把你挖掉，通通挖掉，是不是？光秃秃的，然后深深的一条一条这样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在我们要满去挖沟的时候，你必须把自己的面子放下来，你要不住的深深的去醒他，没有时间去想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都要不能活命的，我们的灵命已经是枯干到一个地步了。 教会已经覆盖到一个地步了，工人也已经覆盖到一个地步了，我们神家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枯干哎。祈求主帮助我们，主的话要四面的光照我，过去现在我的里面我的外面我各方面我有的亏欠，我走到的这个地方，我遇见的那一些人，我办过的一些事，真的神如果不光照，神不骂，都不知道自己好多小事情上不忠心哎，都不知道哎，还以为自己很多的苦劳，很多的什么，其实该做的没有去做，不该做的自己喜欢做的做的很多，所以没有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挖，而且不见风不见雨，不是凭感觉的，不是哎我今天啊好痛快，认了很多的罪了，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哎怎么还没有啊，不是这样的，你就是不见风不见雨，你就深深的去挖，不住的挖，然后呢，那很自然的，对吧？这个圣灵的充满是很自然的，那谷中就满了水，水是往低处流的，就往这里流了，挖得越深，这个水呢就越多，所以这个水呢，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圣灵活水，就是被灵恩所充满，我们要经过这个流泪谷，在诗篇84篇第六节，我们要真正的虚心，真正的谦卑，而不是样样都觉得自己做得很对，都是别人不对啊，可能我是一点吧，别人很多，我们必须挖到只看见自己很大的亏欠神，最后就是一个主啊，我真的亏欠你的荣耀，我实在亏欠你的荣耀，不是我这一件事，不是我那时怎么样，主啊真的亏欠你的荣耀，你这样子的救我，所以求主帮助。那这个水呢，在约翰福音第4章14节，约翰福音7章38节都很清楚告诉我，就是圣灵的活水，其实在我们的里面，神新约的信徒早就有这个活水井在我们的里面，但是现在我们堵塞了，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些网呢，他们这个时候就回转了啊、哦。好，我们再来下看，然后而且神应许他们了，你会喝到这个活水哦，不是给你看看而已哦，你会喝到了，你里面就解渴了，你就有力量了。所以这个水很宝贝耶，这个水啊能够解渴，这个本身能够解渴，这个水本身还给你有力量，能够把仇敌交在你手中的时候呢，你能够把他们的攻敌、胜敌、追敌，而且这个水在这个22节呢，这个水还有个功效，都是这个水做的，所以这个圣灵是太奇妙了，给我们本身不再渴这个世界，给我们本身得到一个胜敌内外仇敌的力量啊、哦，能够给你服侍神的力量，而且这个圣灵活水本身在这一章圣经就给我们看见，还让仇敌啊上当了，所以我们真的就是需要神的能力。好、哦，所以我们看见这一群啊拜丁啊，现在啊神应许他们。喝到水还是小事哎，是吧？他要他们能够把仇敌彻底的攻破。好，21到27，那结果啊，他们就真的去做了，水就来了嘛，是吧？那么摩押众人啊，听见这三王上来要跟他们征战，所以他们呐、啊，顶盔贯甲，老跟少都起来了，仇敌联合都要聚集了，其实是来送死的啊、哦。那么站在这个边界上，第二天早晨啊，他们这个光啊，太阳出来了，照在他们满处挖沟，然后被水充满的那个水的上面，这个光一照啊，在摩押人的眼睛看起来是什么啊？水红如血。所以当我们真的听主的话，神做的工作是我们人不能做的，不但在我们这边做，而且在仇敌那边也做，我们要不要来投靠神啊？我们常常自己挖空心思，却不肯满处挖沟啊，我们讨好人啊，我们讨好我们的偶像啊，我们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啊，费尽了一切的力气啊，我们得不到。但今天如果我们很真的清楚的话，好好的来认罪倒空，安静在主的面前，神做的工是我们不能做的，会让这个水给仇敌看起来像血，然后仇敌还会心思意念就去想这是血，你看多奇妙啊。第四三王互相击杀，聚众灭亡，神不但让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的心思，让他们的嘴都水煮转，都是这个水的功用，是神奇妙的大能。然后呢，他们就很高兴啊，就觉得好了好了，现在我们赶快去打他们，他们就自投罗网了，这个摩押人就自己跑过来了，来送死了，以色列人都不用跑过去，他们就跑过来了，结果以色列人就靠着这个水的力量，有力量啦，对不对？就打啊，往前追，直杀，拆毁，抛石，填满美田，塞住泉源，砍伐他们的加美的树木，只剩下一个城，这个吉尔哈列色，他们就用甩石再把它四围攻打， 弄到最后这个摩押王啊都没办法了，想要啊这个垂死挣扎啊，想要冲过去也不能，他就把他的要接续他纣王的长子都在城上献为反祭了，是不是啊？垂死挣扎啊，但是他就是刚硬不肯悔改啊，是吧？那自取灭亡啊。那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呢遭遇这个不是说神的大怒啊，是遭人的痛恨。那三王呢也觉得已经把摩押王打下来了，他的长子都没了，这个国家呢就要衰败了啊，所以他们就离开了，各回本国去了。很可惜他们各回本国去了，什么意思？又自己去做王了，没有让神做王。所以我们21到27我们是总结那个好的部分啊，就是生命见荣，彻底胜敌。所以今天我们唯有听主的话才能够唱新歌，我们才能够诉说他的奇妙，是吧？太奇妙了嗯。所以这边就彻底的胜敌，把这个摩押的权势彻底把它攻下来。好，那边一点警戒，就是回去之后只有一时的听话，是吧？一时的挖沟，没有一直的一生一世这么的挖，很可惜啊。所以后来他们还是各自衰败在自己的软弱的里面。好，我们看约翰福音17章，我们来看。好，约翰福音17章是我们很多半人家都说这是一个大祭司在圣所里面的祷告。耶稣他要离开门徒了，他真的把这个祷告做出来，其实就是为了来安慰，来鼓励，让门徒们也让我们知道，直到今天他在父的右边都在为我们祷告，他的祷告都写在这里，也让我们明白我们当如何的祷告，我们当如何的来追求，我们也当如何的来征战。好，一到我们先看17章呢，有分三个部分的祷告。1到5是耶稣为他自己的一个祷告。好，然后那个6到19我们可以把它归为一类，就是为门徒的祷告。然后20到26呢是为所有的将来的信徒教会来祷告。其实它主要的一个就是合一荣神，叫来荣耀神。我们第一个来看1到5节，我们耶稣说的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前面5节有分有点分两部分哦。他1到3节呢，其实他1到5呢，他的总意就是说，求父荣耀子，子荣耀父，然后同享荣耀，同父享荣耀。这就是耶稣为他自己的祷告。他这个祷告不是自私的，他为什么要求父来荣耀他？他的目的是要让儿子来荣耀父，他的重点是让儿子完成父的托付使命。在这个时候就是他要上十字架来承受所有罪人的罪，成为那个赎罪祭，成为那一个罪父的父神的那个怒气公义要发尽在他的身上，使得整个救赎父的使得所有的这个完备的救赎计划能够成功。这是一个最关键的时刻，这个时刻是最关键，也是征战最激烈，也是最艰难的时刻。因为他必须在十字架上经历父要掩面不看他，这是主耶稣最大的一个痛苦。然后又因为这个罪在他的身上，罪的工价就是死，他要经过这个死与父隔暂时隔离，所以这个是最重要，征战何等的激烈。所以他不但在这里公开祷告，他在科西玛利园他迫切的祷告，他汗如雪点滴下来的祷告，因为他一定要完成，使得他能够完成来荣耀父，使这个计划能够成功，使人都能够认识父神，能够认识父神的爱，认识父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求父来使儿子荣耀荣耀父，最主要就是他要父得到荣耀，他不是为了他自己那一边。所以我们的主他是顺服至死，这边我是写以死荣神，以死荣神，其实他就是道成肉身，虚己舍己，他明白了父的旨意，然后他就绝对的顺服。在希伯来书第5章都有讲， 腓立比书第二章有讲，他绝对的顺服，他就不计一切的自己的代价，他要这么的顺服到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来荣耀父，使得父神的心意旨意计划都能够恢复，使罪人能够得到永生，使我们能够重新恢复与父神的沟通。所以他以死荣神，赐人永生。自从亚当犯罪，我们都成了必死的人，所以借着人子替死赐给我们生命，我们能够与父相合，永生，使我们有这个生命。耶稣他就是生命，他就是那个道路，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使我们跟父相合相交。我觉得这个永生后面带过来，就使我们能够认识神。所以我们没有生命，我们是不能够认识神的，我们一定不会认识神的。我们只不过是听说，我们不会真正知道有一位神。所以这个与神相交，是我们在永生，要从永生进入与父神时时刻刻的相交，进入到丰盛更丰盛的生命，然后直到永生，使我们能够真的在这个地上，我们与父神同心同行啊，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子的一个透出把神荣耀活出来的一个生命，这就是诗篇了，能够唱新歌啊，是吧？我们能够天天啊向着标杆直奔啊，一个喜乐的丰富的人生，这个都是主耶稣基督他知道父神要赐给我们的，他要付上这个代价，所以他以死荣神，他是顺服耶稣基督来做王，神来做王，必须经过耶稣的受死替死，他是真正的顺服，绝对的顺服，使得生命作王，平安作王，义作王。那一边呢是约兰王呢，他作王是行恶啊，是吧？他是怎么样？他顺从他的肉体啊，这边是荣耀神，那边是羞辱神啊，这边是舍己，那边是为自己啊，是吧？他是总不离罪，这边是怎么样？绝对顺服。所以今天我们到底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求主来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用他自己所做的祷告来坚固我们。求主也让我们的人生有改变，那我们也愿意常常的不住的求助啊，让我的重生得救的生命能够来荣耀你。保罗告诉我们，或吃或喝都要来荣耀神。其实荣耀神不是说你殉道才是荣耀神，真的我们每一件小事情上，我们如果常常想说啊，我要来荣耀你，我的吃我的喝都能够来荣耀你。真的我们哪怕吃哪怕喝哪怕一点点的事情，我们都能够来荣耀神，我们的人生是不虚度的，我们会一直经历跟他的相交，好像以诺一样，一生重行300年。这个他真的赐给我们，不是我们修行得来的，是他赐给我们的永生，就是给我们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国度。求主给我们深深的明白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他就要上十字架完成这个救赎。他对父来讲，他要来成就这个救赎，使得父能够得到荣耀。对门徒来说呢，他就是把永生啊赐给，第二节就是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就是神所赐给耶稣的人，所以这也是包括拣选嘛哦。那么就把永生赐给那一切相信他的人，那这个永生真的使得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战胜了，他以死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恶者，他又复活了，是吧？所以这个罗马书第6章23节，罪的工价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永生，有了生命我们才能够成为他的后嗣，我们才能够重受产业。太多太多的恩典是我们一生啊，一生我们不可虚度，我们要来认识，我们要来经历。然后他就再去想，那永生是什么呢？他的定义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耶稣基督自己说永生是什么呢？你可以说第三节是一个定义，也是一个方法。永生呢就是来认识神还有耶稣基督，那这个就是永生，那也是真的是这样子，对吧？认识就是承认接纳认同的意思。那我们能够认识神，有了永生你才会知道有一位神，那边是什么？除去柱像贴近牛犊，他就没有，那边是去贴近偶像，这边是什么？你就认识神，你就来经历神，你就来贴近神，你就跟神在光中相交，你就真知道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讲的他信有神，你就真正知道有一位神是真的神，你不是在打空气，是真的有一位神。你虽然拿不出来给他看，但是你这个生命，你一个新的生命，不是亚当那个死的生命，你就知道有一位神， 它是有位格的，对不对？它是这么的又真又活的，它是一个造物主，它是个拯救的主，它是三一真神，而且它听我们祷告，它要赐福一切寻求给它的人，我们就会在它的光中被它吸引，我们在光中跟它相交，我们的生命完全不一样。还有呢，你要认识神呢，你必须认识父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必须从耶稣基督，你认识这里，你得到了永生，你才能够认识神。所以耶稣基督来，他就是用他的生命使我们与神和好，而且呢让我们借着他的生命来彰显神的荣耀，因为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看过他，能够把他生命彰显出来，也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相信他的人彰显出来。而且主耶稣来还要除去一切拦阻我们认识神的这个罪，所以他做了双面的工作。所以唯有借着主耶稣基督，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所以我们得了永生，我们能够认识神，我们能够进入真理，我们能够活在他的光中，活在他的国度里。好，所以认识神并耶稣基督，那边是什么？除去柱像，贴近奴主。所以两边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内心的偶像，我们的别神不除去，我们跟神就是会有一个帕子。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读圣经读不通？因为有了偶像，口不能开，眼不能看，耳朵听不见，手脚都不能做，成了一个死的基督徒。这是灵训来说啊。那我们这样子两边我们就知道，来为什么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有生命了，我们还是活不出神的荣耀呢？还是亲近不了神呢？偶像，别神，我们要求主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偶像，打碎这个偶像，打碎这个别神。好，再一个就是第四、第五节，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从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从你所有的荣耀。所以在这里耶稣就是说，他荣耀神，因为他在这个地上33年半，他道成肉身，他舍己挣脱，凡是他就是为了神的托付而来的。他在地上33年半，他都是在做神所托付的事情，不论他的出生，不论他的长大，不论他的所言所行所做所事，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神所托付的。我们非常的震动，这不是一句话，这是33年，一天24小时，每一分每一秒，只要他醒着的时候，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所想的都是对神。这个生命也是在十字架为我们付代价之后赐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本当也是这样。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在地上的是有使命的，我们应当是为这个使命而活。所以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很可惜，我们真的辜负神恩，我们真的没有这样子对准，我们东张西望，就是因为偶像的缘故，所以我们觉得说他也完成，是不是？他受托他也完成，所以他说他在地上所做的也已经是荣耀神。怎么荣耀神？托付的事情完成。所以我们主耶稣不是随便乱做，神托付的他的事情他去做，那一边这些王呢是随便乱做，自己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人家背叛我我就要这样，人家对我这样我就要那样，完全不知道你受膏你受托到底在做什么。所以今天神托付我们是什么？把他的生命活出来，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跟他敬拜的时候，享受他，跟他相交，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有托付的。然后我们扮演的角色，有的是妈妈，有的是老奶奶，有的是总经理，有的是个保姆，不一定是吧？这只是一个外面的工作，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灵性上面的一个托付。所以求主再一次震动我们，主耶稣舍己挣脱，同父享荣，所以他完成了托付，他现在求父给他回到天上，同享他们起初同有的荣耀。但是这个是经过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受死得胜，所以神给他的权柄是吧？在第二节讲到这个权柄是天上地下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所以他可以赐给人家永生，来做成一切永生的工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荣耀从我们生命当中反映出来。我们真的亏欠了神的荣耀，求主让我们再一次重新起来。那一边呢，就是遭人背叛嘛，背叛神，对吧？所以让我们快快回转， 我们现在不是说当我们遭到有人对我们不好，或者是有些什么关系破裂，让我们不是像这个约兰王一样要用自己的血气之力带领人家去血气征战，他乃我们应该怎么样请察自己，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我现在跟神，我对神有认识多少，神托付我的每一天我怎么知道神对我怎么托付，就是他的话语每天神会告诉我，我当做什么，我应当处什么罪。那整个大的托付就是我们要为他结果子啊，我们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捐书啊，送赞啊，还有福音的果子，我们生活要活出它来，这些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到，是不是？我们到底是不是？所以我们不是说你外面现在真的我们有很多的遭遇，对吧？婚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可能甚至于职场上的关系，不是我们去把人家血去抓回来叫人家再亲我们的。其实现在我觉得两边也有一个对我很好的一个提醒，快快转向来中托，神托付我做48，我就赶快来做。我们或许会遇见很多的遭遇，但是重要的是在各式各样的遭遇当中必须中托，因为神向我要的是这个，我托付你的你做了没有，我给你1000两2000两5000两你是怎么做的，我给你的这个意向你是怎么样做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那边两边相对就给我这一个这个提醒，给我一个方向。好，6到19节呢我是分两个，那我6到10节呢就是6到19就是为门徒的代求啊。那首先6到10呢，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他就说你谁怎么样叫做门徒，你从世上赐给我的，原来耶稣所做的都不是他去抢来的夺来的，他都是既然你是你我是你差来的，那我所做的就是你赐给我的，我所做的就是你托付给我的。所以求主让我们的生命也有一个翻转，让我们醒察一下我现在所做的到底合不合神的这个尺寸。好，所以第6节，你赐给我的本来就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有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所以这里讲得很明白，什么是门徒，那主为这些门徒他做了什么，因为他跟天父交账嘛，你赐给我的人我是怎么做，他不是领人归己，既然是你赐给我的门徒，所以耶稣怎么做，他领这些门徒守父的道，让这些门徒确实明白父的道，因为他是差来的，他就占地位。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效法我们的主，对我们周边的人传扬福音，最主要就是要领人明白守住确实知道，也就是怎么样与父与子联合，有父有子，是吧？而且这样子呢，这些门徒呢还会荣耀子，因为他们将来能够来荣耀神，是不是？他们能够来为主为能够接续主在这个地上的工作，能够来荣耀父，那子就得荣耀。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呢是如何带领门徒呢，领人守道确实明道，因为他占地位，他明白父的旨意，他明白他在这个地上他是虚己，不以神同等为强夺，那一边呢他们就不占地位，他们是肉体联合，彼此的肉体联合，这边是与父联合，那边是抓皮毛抓势力，这边是抓根本抓生命荣耀神，那边是任意而行血气征战，这边是明道守道。我们需要的是灵里的征战，不是任意而行血气征战，那边你的血气肉体联合你就绕行干渴，这边呢遵道守道不枯干，还有耶稣大祭司的代祷。11到19就是为他们求的三方面，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从今之后主升天了，他们在这个地上有苦难有征战，主知道，所以就为他们祷告蒙保守，为他们求蒙保守。第11节的后半，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求父保守，怎么蒙保守呢？第一个合而为一，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字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这个就是犹大永远的灭亡，因为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所以这个11节到13节这个呢，首先就是蒙保守呢合而为一是最重要，第一个就是 其实整个11到19节蒙保守的秘诀就是什么？与父子相交，在圣洁里、合一里，我们才能够蒙保守。我们在这个外面是不能够蒙保守，只有管教。那边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挖沟。我们看见主耶稣为门徒所祷告的这三方面，一个求合为一，一个求脱离罪，一个真理成圣。其实我们看见到都是什么生命的问题，一个就是叫我们内里的生命要跟父子，然后彼此之间要在真道上合一圣洁。这个祷告似乎是比外面的工作，轰轰烈烈的工作更重要。这里并没有说，他只是说奉差，但是奉差的这个人的生命必须是这样的，合一脱离罪恶，真理成圣。这是神我们的主为门徒的祷告。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工人的本身，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本身是很重要，才能够受胎，才能够合主用，才能够满足他。所以我们里面生命的建造是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一边看见以利沙，他就是这样子一个跟神合一分别为圣的工人，所以他在那个时代能够做神的出口，救了这三个被灭的王。约沙法没有圣洁，他是跟人家世俗联合，以至于他蒙羞，他的嘴巴都打不开，他的眼睛都看不见。所以我们看见合一何等的重要。所以那这边就是第一个求父保守合而为一，那边呢就是他们求水，是不是来解决问题？这边告诉我们生命合一蒙父保守比什么都重要，彰显神荣，而且我们心里会满了喜乐。还有一个对点，求脱离罪，是吧？从14节到19，我们稍微念一下。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做脱离罪恶。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这个合一，我们刚才讲就是门徒有真正生命的，跟犹大是不能合一的。所以我们这个合一跟异教也是不能合一的啊。所以约沙法他不应当跟那些拜偶像的合一啊，你不能跟他们这样子的合一。我们要带着惧怕的心去救人，可是我们主里的，我们应当要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合一就命定的福，神就跟我们同在。好，那就讲到门徒呢是不属世界，讲了两次。不属世界的程度呢是正如耶稣不属世界一样，所以我们要不属世界到这个地步是完全跟这个世界无分无权无纪念的。但是呢我们又是怎么样啊，不是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又是入世，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脱离这个罪恶。我们又是不能够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的，所以我们呢还要怎么样成为圣洁。所以求脱离罪，不属世界。还有一个对点，真理成圣，受差做工。这边呢求脱离罪，不属世界，那边就是满处挖沟，谷中满水。刚才我们也讲了一下，那边是挖，我们要不断的去把这些东西给它挖除，所有属于世界的我们都要把它挖掉。天天我们不但挖，而且我们呢还要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来挖能够真正的成圣，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相信神是信实的，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把我们在基督里面做新造的人。我们不断的得力，不断的来把我们里面的这些世界东西、肉体东西、属土东西把它挖掉。所以我们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不要与这个世界为友，也不要爱这个世界。那我们不断的这样子除呢，圣灵越来越充满我们，我们力量就越来越大，我们的眼睛越来越明，我们就越来越爱主，我们就越来越恨罪，我们就越来越看这个罪是我们不能容让，我们也有力量来制止它，来脱离它。哦，那求脱离罪真的很重要。求脱离罪，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提醒我们，你不是外表还在服侍，
外表还在聚会，里面已经怎么样恨人，里面已经怀疑，里面已经乱七八糟想一通，把人家想成这样，人家的一句话一个眼色通通跑到里面，没有看到主。这我们没有脱离罪恶，我们还在这个罪恶的诠释之下，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切切的求主，要祷告主啊，你救我脱离我所不能脱离的。人家一个什么事情我就觉得人家是说我，哎呀人家瞧不起我，哎呀人家呢就是说你这个没有恩赐的，你这个什么什么呀，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老我们的问题，这些都要把它挖掉，这个是不属世界的。所以求主一定要帮助我们。还有呢，那这个约沙法就是不肯脱离他里面的贪嘛，他里面的这个世俗啊、亲情啊、人情啊。那真理成圣，你看这个买卖，七次下约旦河的洁净，真理成圣那边怎么样？喝到活水，唯有活水，你的道能够使我们成圣。那我们呢，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贵重的器皿，神能够受差去做工，受差去做工。所以今天这个受差，我们要明白，不是宣教士才受差，乃是我们每一天早晨来亲近神，神每一天都会有工作给我们做。我就讲一个见证啊，就以前我一个姐妹呢，她呢是起先呢非常爱慕虚荣的，就要过那种欧洲式、美国式的生活。后来呢，她开始转这个大小人，这个这样子读经祷告呢，真的真理使她成圣了，把她整个这种虚荣心啊、这种世俗的东西，通通把它洗干净了。那那时候呢，她的这个环境呢，还是不是很好转的。她有一辆破车，她本来就一天到晚跟丈夫吵架，就这个车很破，她要一个新车。那他开始这样子圣灵更新他之后呢，他这个世俗东西呢，他就喝到活水嘛，他就改变了，他就不再在乎这些东西了。那他的车常常坏呢，他就有一家呢，他就去常常去修车。他一去修车呢，他就跟他讲耶稣，讲福音。那这个老板就笑笑，但有一天这个老板就笑他，他说你这个耶稣有什么好信啊，你信耶稣开破车，我没有信耶稣，我开修车厂，你还得来靠我。那如果照以前他回家又要吵架了，可是真理使他成圣了。他跟这个车厂老板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啊，我这个车啊为什么这么破啊，就是为了来救你啊，没有我这个破车，我就不会来到你这里修车，你就听不到耶稣。哎，他就明白他的遭遇使他受差，他是受差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论什么遭遇，你生病也好，你去买菜也好，我们是受差的，我们是何等的尊荣啊，我们有何等的使命啊，我们不要轻忽自己，也不要高看自己，我们要求真理把我们洗干净。哪怕我们是生病到医院，我们都是受差，我们有一个福音的种子要撒出去。求主帮助我们，哎，我们就能会唱新歌啦，哦，不是一天到晚埋怨啦，像这个约兰王啊，还要东埋怨西埋怨啊。然后这个活水是奇妙的能力耶，你受差做工你要有能力啊，你没有能力你不能做工啊，这个圣灵活水能力多么的大，救自己攻仇敌，还能够让仇敌什么上当，仇敌随你转，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太干巴巴了，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一个真理成圣，一个喝到活水。那这里我也要补充一个事情，因为这个摩押的水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攻破。大家注意，这个摩押它很有权势的，它有水，它有加美的这个田啊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我跟两个长辈去加州一个地方，那非常奇妙了。当时这个教会有一个教会就把两个阿姨找过去了，我陪他们进去。哇，那个牧师啊非常的高兴，就跟他讲，我们这里有84个点，中文、英文、广东点通通开给你们，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你们必须做到，你们不能去讲敌基督，你们不能去讲这个什么这个兽这种权势，你们只要不提这两样事情，我整个都开给你们。我在旁边听了，我都很心动，很心动哎！但是那两个阿姨非常的合一，在真道上合一，完全分别为圣。他们清楚的告诉他，我们不能，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提醒美国的教会，防背敌基督，我们要胜过这个兽的权势，我们一定要走窄路，分别为圣。所以那个大教会就说，那我没办法啦，那就只好拜拜了，这样子哦。感谢主，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神反而开了一个更好的门，开了另外一家教会的门。那些命定的直到今天都是在那个时候神给我们打开的，直到今天。而且后来我们也去看看那一个走宽路的教会，哇，真的把我们吓坏了。在那个时候大概有20多年前吧，他们一个查经班讨论喝酒可不可以啊，他们那个负责的人说可以啊，为什么不能喝酒？可以啊，圣经没有说不能喝酒啊，你不要喝醉就好了嘛。 他们说，是不是所有的电影都可以看啊？什么什么样都可以啊？什么级的都可以看吗？大家都在讨论。后来那个负责的人就说，当然可以看啦，有些你就在家里看，不要给人家知道就可以啦。可不可以打牌？可以啊，你在家里打就好啦，不要给人家看见就好了。这就是磨鸭的诠释，这就是磨鸭的水，假冒为善的，你只要暗暗的做，你偷偷的做，不要给人家知道。所以这一种水，宽路的水，似是而非的道，我们一定要有圣灵的活水，你才能够把它攻破。我们有圣灵的活水，我们不可这些，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有美好的果子，人才会苏醒，才会从那里面的水出来。所以今天我们面临这个真道假道窄路宽路的征战，我们太需要圣洁合一，我们太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磨压的水把它塞住，这种淫妇的道，这种似是而非道，耳朵发痒的道，带领我们不是跟生命的源头联合，它有坚固的城，生命没有做完，罪不可倒空，马马虎虎随随便便，而且非常的骄傲，着重外表的果效，人很多，但是里面没有跟神联合，这个诠释我们要把它攻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何等需要主自己的话语来带领。好，20到26就是讲到爱理合一，与主同荣，这是主给他们讲到更大的，就是20到26是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讲到合一的见证，这个合一是在见证上，真理上，第一个合一在21节是他们也在我们里面，是在父子的里面的合一。第二个 合一就是向我们合而为一，模式是效法像父子这样的合一，我们人是做不到的，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我们就是要竭力的去保守。第三个就是这个像这个父子的合一，就是完完全全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这种的合一啊，是一个。那果效是什么呢？果效就是23节的后半，当我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时候，神的儿女古今中外，不分种族，不分文化，不分阶级，不分背景，这个合一完全是神的工作，圣灵真理的工作，我们要求，魔鬼撒旦也是要破坏。所以摩押王很高兴，他们以为这三个王彼此打起来了，死了死了，魔鬼就是希望我们神的儿女彼此打得不可开交，相咬相吞，不成国不成民，这也是魔鬼的诡计。好，时间也不够了啊，那么再来就是果效呢，当我们真的能够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的时候，果效就是世人会知道你差了我来，也就是神父神差了主耶稣基督来。第二个，知道神爱教会如同爱儿子一样，把神的爱彰显出来。所以当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世人才会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然后24就是，我在哪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主耶稣的祷告是多么的在呼唤我们，今天主在哪里，我们也要同他在哪里，主在等候我们。亚当不再失落，神说亚当你在哪里，主耶稣基督做得这么彻底，我在哪里，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主在等候我们，我们赶快跟上，而且能够看见他的荣耀，与他的荣耀有份。从创世以前已经爱了主了，公义的父，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的里面。所以最后就是更大更大，超越时空一切的这一个合一，在圣父圣子与教会爱里的合一啊！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爱里合一，与主同荣。我们要何等的把这样的一个爱活出来，经历出来，见证出来，传扬出来，领更多更多的人来进入神的爱里，那边是遵命就见荣。我们怎么可能达到爱理合一呢？我们靠自己是不可能，但是有一点，有了他的命令就去遵守的，我们就要做这个，神能够做他要做的工作。那个水就是这样啊，当他们满出挖沟的时候，这个水神就能够做他一切，他能够他要做的工作，远超三个王所求所想。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只要主叫我做的那一份我去做了，他就能够做，他就能够把我们成为一个爱的管道，做那我们不可能相信的事情。然后这边是彻底圣敌，那边就与主同荣。好，启示录16章第3节就是讲到这个第二晚灾，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了，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掉。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个兽，它一时亨通啊，一时了不起的，但是结果它的结局是怎么样？它的海，第二个灾，海就变成血，那就是死亡嘛。所以在海中的活物都死了，所以你这个兽，你的结局就是死，你活着的时候就要痛苦，是吧？所以这也让我们在灵训，就是说这个最终啊，最终之乐啊是有的，虽然他们那个拜兽的这个一时之间是有的，但是呢，你罪的工价是死，一定会显明出来的，罪的工价是死，而且死会有审判，所以不肯彻底的认罪悔改，刚硬到底的是吧？那这个福一定会变成这个祸的。那边的三个碗很有意思，所以这边就是招祸，你背面你福变祸，你多大多大的海，你多大多大的什么什么，你通通都要招祸，没有办法动弹，都死光光，一切都没有了，是吧？你的祸，你的享受什么都没有了，你的游船什么都不能有了、哦、但是呢，我们看见呢，那个三个王呢，他们听话的时候，他们也是在这个招灾的时候啊，他们一听话，结果呢就挖沟啊，结果呢就满了水就活了。所以我们圣洁世主就唱新歌了。这边的96篇背景呢是一般来讲说就是历代上16章，就是大卫把约柜迎进来的时候，他何等的欢喜啊，因为他带领的全民啊，巴不得全世界都全尊主的化为王，所以他们就欢唱啊，他们就跳舞啊，那这个就是他的当时一个背景嘛，然后就来敬拜啊，然后拿贡物来。但是呢，我觉得两边呢，所以一边就是招祸，一边就是新歌。其实我是去今天很震动的就是说，但是两边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大卫迎接约柜全心尊主化为王的时候，他真的唱了一首新歌，以色列家真的没有这么大的欢乐。可是当大卫在宫中，他堕落，他不肯好好的警醒，把自己的肉体，把自己的罪孽随时除掉，他体贴肉体，他睡觉，结果呢他会中魔鬼的火箭，他会淫人之妻杀人之夫，他成了一个绊倒人使人犯罪的，他的这个整个他的王宫重启之后有四倍的报应临到，非常的痛苦啊！但是他每一次他彻底的悔改，感谢主，他能够在管教痛苦当中呢，他仍旧以渐渐为念，他还是唱出新歌。所以我是真的很觉得很震动，我们自己要很谨慎。好，一到六节就是要唱新歌。前面几节我们来念一下，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这是对比了，是吧？外邦的神是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外邦神是什么？是虚无，在神面前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唱，而且要让全地都唱新歌。所以一到六呢，尊神为大。所以当大卫把这个约柜接进来，主化为大，他真的他就同唱新歌，全地的人都要唱。这个三个王这个本来就唱哀歌，现在也唱新歌了嘛，经历神很奇妙，对，他能够讲神的奇妙了。我们本来要死啦，所以我们一挖沟，我们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新歌呢，我们在耶利米哀书第三章26节说，每早晨都是新的。其实这个新歌呢，就是我们每一天呢，神的恩，神恩典是常新的，不是每天都是一样的。其实每一天都有新的，甚至于早上有恩典，下午有恩典，晚上都还可以有新的恩典。神的恩典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所以我们要用心灵更新，每天求更新，时时求更新，转向神。还有呢，在启示录14章给我们看见，专心爱主的，他们会唱新歌，他们会唱新歌。所以让我们能够把我们心里面的偶像这些都打掉，我们一定能够唱新歌。那我们能够怎么样？向神，向人，我们经历了神，我们向人就能够唱新歌。这就是脱离了罪，又合而为一，又真理成圣，能够受差，就能够天天传扬，是天天。你看使徒行传，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同心合意马可楼，圣洁合一，神就天天，他们天天遵守门徒的教训，神就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他们。还有约翰福音，施洗约翰见证了弥赛亚赎罪的羔羊啊、哦，这个两个门徒来了，后来呢安德烈又去找哥哥彼得，然后呢又找了菲利又找了这个拿但业。天天我们都能够有新的恩典，天天我们都能够把这个神的救恩传扬出去。 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出门，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天天，我们的财务我们要天天，求主让我们不要再不要再这个不要再做一个又饿又懒的人，我们要往前直奔哎然后第七到九呢，也就是说他是这样的一位神呢，我们应当怎么样，荣耀能力归给神，荣耀能力归给神，要进入他的院。第九节，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都要在他面前战兢。第二个对点我写的不好，我写圣洁合一，其实应该圣洁战兢。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肯好好的深深的挖除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不肯把这些教都把它深深的挖掉，自己为站立得住的时候就会跌倒那我们立刻会经历什么？福变成祸所罗门这么大的智慧，他后来没有天天来服侍神，没有天天来追求，结果呢他跑世界变成一个非常真的是老一个蛇又死是不是一个变成一个糊涂的君王了所以圣洁战兢也可以，圣洁合一荣耀归主。所以让我们怎么能够不感谢主呢？他使我们脱离了罪，我们内心都脱离了罪，不再有罪的捆绑，我们要好好的来把荣耀归给他领更多的人来敬拜他大家都来经历这个永生的宝贝，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好，第十到十三呢，就是神做王了，天地同欢神要来做王了天地都恢复了，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啊，天地都在叹息等候，当我们都恢复了，神做王了，万有都恢复了，哇，这何等大的欢乐！因为我们的罪太大了，地都要崩裂了嘛，所以当我们回转了弥赛亚再来做王了，那一切都恢复了。第十三节，因为他来了，他不是那个时候才来，天天他都可以来，天天我们满住阿州早晨献祭，他来了，天天要跟我们灵，我们要天天跟主灵交啊，天天他要来呀，那我们就天地欢呼。以赛亚35章1到2节，我把这两节很感动，我跟大家读一下。第35章，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并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虽然我们的灵性好像干旱，好像旷野，我们满处挖沟，挖的什么都没有了，本来还有点花花草草，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很难看。但是神说什么？你必然乐上加乐，你一定会看见开花茂盛。为什么？人要看见的是耶和华的荣耀，不是世界上的那种虚荣，人要会看见神的华美。这就是萨拉会怀孕，萨拉90岁会生孩子，亚伯拉罕100岁会得以撒。我们不要看现在我们正在满处挖沟的时候，不要看好像神的家好像旷野跟干旱，神应许我们，我们一定会欢呼。我们所缺乏的就是满处深深的挖沟，谷中满处挖沟，我们所缺乏的是好好的求，不但挖，我们要有信心的求求合一，求脱离罪，求真理神圣，求主受把我们差遣出去。神的爱何等的大。最后补充一点点，约翰福音17章18节后半，主讲了一句话，我为他们19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句话就是说，耶稣本来就是圣洁的，但是他为了门徒的软弱，他有很多的事情他约束自己不去做，他是为了使门徒不被绊倒。所以这一个圣洁真理成圣到最后一个地步，会达到真理的爱。那个圣洁不是自己有罪，而是为了让别人更多的来认识主，我们会约束自己，这就是真理的爱，这就是真理的爱，这也就是圣洁的爱。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我们在信心圣洁各方面都要做榜样，我们的圣洁不是自己有一点什么就好了，还要想到别人，是为了让别人更多的被主得着。所以要谨慎自己跟自己的教训。好，今天我们的总题是满处挖沟，成圣合一，同唱新歌。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心里面现在是充满了偶像，充满了世界的花花草草，还是思虑烦恼，还是我们真的已经开始了？主今天叫我们要满处挖沟，或许我们有一些地方已经在挖了，我们觉得很够了，但是主说满处，我们也认了一些罪，神说深深，求主帮助我们，主更要我们天天，不是一时一处一个地方，在某些人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得到这一个秘诀，使我们真的能够报答他的永生，给我们永生的这个之恩呐、啊！这个永生之恩太大太大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现在起，真的我们能够口唱心和唱新歌，不管什么事情临到我们，我们能够歌颂他，我们能够心灵诚实，心灵来赞美他。我们遇见什么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受差要为他结果子，我们要来荣耀他。希望我们都彼此带到，使我们这一小群真的成为荣耀神的，让神找着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成为荣耀神的一群。我们一起开麦来祷告，一起来回应。